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8月13日星期四，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是餐车达人，这已经是一个最新的一个梗啊。今天呢，我看很多朋友用 AI 做了很多梗图啊。黄金时代让美国再次伟大，最后猫的一餐车里那副窘状啊，很有意思。到现在就剩下嘴炮了。那伊朗干嘛呢？华尔街日报讲，他们在咬牙搞这个战时经济，要准备对号，要跟他熬了。在这个熬的过程中，在海上飘着执行任务的那个林肯号已经顶不住了。什么情况？至少有六个水兵要轻生，要跳船，要往水里跳。今天这嗓子怎么回事？然后说到呢，中国方面的新闻，中国民政部呢刚刚公布了一系列的数据，中国这个人口噩梦正在一步步的逼近。当然最后呢，我们要花一些时间说说朱镕基。朱镕基去世，他身体不好，说已经插管了，大概呢还在那儿坚持啊，这已经很长时间了。那这本来是早晚的事儿，结果呢这一去世，有朋友问，对当今的中国政治，当今的中国社会有任何的影响吗？老实讲呢，从物理层面上是没什么影响了，但是在精神层面，现在看呢，在无论是国内的各个媒体吧，各个方面，包括海外，很多人都对朱镕基的去世应该说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引起了强烈的那种好评，可以说这么说吧。其实说到朱镕基呢，他当时所处的那五年，如果算上那副总理那五年全算上的话，他那个是比较矛盾，他有时代的局限性，没赶上好时候。所以说当时呢，他拿着那把锋利的手术刀竟做手术来着。所以说这里边呢，当然也留下了很多的副作用。本来这是一个非常具有争议性的人物，有的人爱他，有的人恨他。你比如我父亲那时候当厂长的时候，他讲话他们这一两千人在下边听，后来都放下，都不要记不要我在这说，你们都低头记，不要咱们就是一块说话。他也没什么稿子，在那儿一聊聊两个小时或者怎么样，结果这帮人出来以后没听够，觉得听着好过瘾，觉得听着好厉害，对这个人都有非常好的印象啊。就从我父辈他们那帮人，当然呢，也有人对他恨得咬牙切齿。这是一个爱恨交织的一个争议性人物，结果到现在呢，可以说是一片好评。我的观察，人们当然怀念他。另外的一个人呢，正好过两天100岁的诞辰，人们对这个江朱时代，人们怀念的是整个的那段时间，那个时代。当然也有同行的衬托，那就是对当今的厌恶，对当今的唾弃。所以说呢，人们这是一种比较之后的一种理性表达。所以说一会儿咱们跟大家聊聊这方面啊。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还是先说台湾，说两句韩国瑜。很多朋友呢让我评论，你看韩国瑜拍桌子了，骂那个傅昆萁如何怎样，对立法院的乱象终于现在有这么一个说法了。说到这儿呢也是令人叹息。韩国瑜呢应该是比较代表建制派的国民党。你说建制派国民党就郝龙斌他们这帮人，他们不亲共吗？相比而言他们也是比较亲共的。他和蔡英文选总统那几年，当时喊的那些口号，那些所作所为，大家都忘了。这是一个在北京大学研读过研究生，后来读不下来辍学的这么一个人，他是很亲中的。但是现在的这个红卫兵国民党现在已经激进到这么一个地步，回头再看当年那个面目暧昧不明的韩国瑜， 竟然都觉着可爱了起来。这说明什么？说明现在的国民党这帮人已经走了有多远，他们离台湾的主流民意背叛中华民国已经到了一种什么样的地步。原来这个比较温和的建制派，现在无论在美国人看和台湾的很多中间选民看，哦，这个人好顺眼，什么玩意儿，你以为这是个什么东西吗？哦，现在都觉得这个人看着怎么那么顺眼啊。说明整个的局势现在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啊。这个呢，其实你要是说2028让他来选总统，他一张嘴你又够了，还是没变了。来吧，咱们下说一个台湾另外的一个新闻。台湾呢最近是连着有这么几个人，当然呢都和那个民众党有关。一开始呢有一个叫徐春英的陆配，准备代表民众党当那个不分区议员，那当然就引起了轩然大波，说这个人不清楚啊，这个人是中共的派的陆配里边的一个代理人呢。后来把这事儿那就查吧，本来这个人想当个议员，平时如果他不露头的话他也没事儿。正因为把他弄到了风口浪尖，大家这一查麻烦了，他完了。台湾新北的地方法院做出裁决，这个徐春英这还有洗钱啊，从银行以外的渠道转款了2450万新台币，大概70多万美金，违反了台湾法律。另外呢他还违反了那个反渗透法，他在帮着民众党选举各方面和大陆的相关官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你那个平台上的通信记录，就是微信啊等等，人家都截获了，都有啊。大陆那边给他指导他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或最后这一弄判七年。包括前一阵后来那民众党又找了另外的一个陆配，叫什么李春秀啊什么的，前一阵不也掀起了轩然大波吗？在之前还有一个女的啊，长得挺胖的一个陆配，哦，判了也判了好多年。你别露头，等于一露头就会发现呢，人家你经不起这种显微镜的审视，最后发现这帮人都不干净。没想法好像还没事，这一有想法立刻啊，就完犊子。什么情况？说明前几年蔡英文那八年应该说对这帮人是比较客气的。蔡英文呢包括他的性格吧是比较宽容。哦，这帮人没人管了，你就可以知道这帮人在下边啊翻江倒海上下其手，都已经到了一种什么地步。到现在赖清德一看形势危急，开始算总账，个个经不起检验。所以说在台湾啊，这些陆配啊不光是女的了，也有男的啊，在这方面呢还是提个醒大家呢，好好生活啊，别在那人在曹营心在汉，在里边还要为这方面做出什么贡献，你要倒霉啊。人家那帮人，人家也不是吃白饭的，天天人家也盯着你们的啊。所以说这儿呢好好的一块过家庭生活，过经济生活，享受台湾的民主自由不好吗？干嘛天天想着要颠覆人家，你们要干嘛呀？这个我认为啊，这是自己找倒霉了。这个啊，这是好话。来，下边说说韩国。韩国今天的股市怎么样啊？今天不错啊，涨了 4.21%， 现在回到了6856。哦，这就不错了。昨天给涨停了一次啊，就不叫熔断了。它有一个涨，不管是涨或者跌到 5% 的时候，它叫什么呀？那个 roadside 靠边啊，他就停5分钟，让大家冷静冷静。昨天还上演了这个呢啊，这还真不错。到现在为止，今天开盘，到现在为止已经是从七月的低点已经反弹了超过30%以上了，这还可以啊，这个还可以。所以说在这儿呢，其实前一阵那个暴跌本身跟韩国企业的基本面各方面，韩国科技啊包括世界的刚需啊，跟这个没什么关系，就是原来韩国股市自己放了太多的这种杠杆式赌市 股市，这种赌博式的这种股市，买这种的这个实在是太多了，这个股市变得非常的不健康。经过大病这一场，把那些东西都给挤出去了，好多人转身又去玩美国股市，玩别人去了，哎，这个股市就恢复了原貌，其实不至于这么惨的，人家的基本面实际是很猛的啊。我看很多外资，你们抛吗？散户抛，外资接，现在人家享受到这幸福生活了。那些散户呢，又奔向下一个地点，你以为美国那个就那么太平吗？所以说这个呢，哎，祝贺韩国的朋友现在开始恢复正常了。韩国政府李在明他们也公布，将启动七个涉及核能、量子计算机、航天生物等这种大的种子项目，来确保韩国的未来增长的引擎。所以说韩国没问题啊，就是原来那帮玩赌博的那帮人有问题啊，所以说这件事儿基本已经过去了。快速说说日本，这有一个隐忧。那马上又到15号了，这一到15号什么情况啊？中战日，一到这一天，那高市早苗以前是一定要去参拜靖国神社的。那这次要一去参拜啊，中国那个现在他已经，我估计已经放到后边了，现在关键是韩国。你看他跟李在明两个人又敲鼓啊，到那边啊，他的两边互访处得不错，两边的关系啊，包括在韩国的民间、日本的民间社会对彼此之间的好感度都大幅度增加，可以说把原来这个老尹和岸田他们俩的一个棒人家给接过来了，现在很好。但你这一参拜靖国神社，韩国那边肯定也爆了，也爆了。所以说呢，现在看啊，这个就不去了。原来去过，那大家都知道我的本心。那现在因为这个国家嘛，对吧？这个个人的一些想法先往后放放，所以说不会让它变成一个严重的外交问题啊。那现在干嘛集中精力熊本救灾等等啊？他好多事儿呢，我这挺忙的。所以说这件事儿呢，这个就是时也运也，一时说一时的话。原来当议员的时候需要有一些冲撞啊，那时候说那时候的话，现在呢还得从国家的最大利益出发，这一点呢还是识时务的啊。来吧，下边说说乌克兰，先说战况。今天这几个太大，是昨天凌晨俄罗斯的新罗西斯克港遭到了大规模的袭击，整个针对这个港的攻击超过五个小时，有一个报道说达到了九个小时。小泽呢，他自己也做了一个讲话，说在这次行动中，说帕利亚尼奇亚、佩克洛巴尔斯和远程海王星，这都是什么呀？这都是无人机的那些啊，这一些单位吧，协同合作。啊，包括呢什么米奇和那个火点，明天给大家讲讲那火点现在是乌克兰的一张王牌啊，做大导弹的这个他是怎么干过来的。这老板现在是一个三十多岁的一个小女孩啊，岁数不大啊，那他现在能做出这么一件事儿，这多家做出的这个无人机包括那种无人舰艇都参与其中。结果对藏在这个新罗西斯克湾的俄罗斯舰队进行了猛烈的打击。现在呢，那击沉，因为无人机击沉什么的是比较难的，但重创是肯定的。现在是埃森海军上将号、马卡罗夫海军上将号护卫舰，还有一艘大型的登陆舰、一艘护卫舰，这就四个大的，和其他的船只都遭到了猛烈的攻击。另外资助战争的俄罗斯设施也遭到了猛烈的打击，什么旁边的油库、粮仓什么的都给他炸了一遍。你想他搞了五个小时，他现在是会战，原来呢可能就溜过三四架、两三架无人机来偷一下，现在是集中火力摧毁你这一个地点，相当凶悍啊。另外呢，俄罗斯的奥尔斯克炼油厂又来了一把大的，四套减压蒸馏装置 全部被命中，就那个蒸馏塔。那你说现这一次来了多少，也是会战式的，结果是整座工厂失去了全部的加油能力，这也是近期对俄罗斯炼油设施攻击效果最显著的一次打击。原来无人机扔到你这厂里就完，反正但是呢那可能不致命，它还能生产，现在专奔这个蒸馏塔来炸你。我们都知道炼油嘛，原油在这儿然后蒸馏啊，到了什么点啊，什么温度啊，跑出来的是柴油，跑出来的是汽油啊，它这有不同的温度点啊，这是一个大致的常识，炸的就是你这个。另外呢，位于沃罗涅日新乌斯曼区那儿有一个大的冶煤的物流仓库被打炸了，这还是个新库，它整个的建筑面积 15.29 万平米，在里边储存了超过9000万件商品，这是一个新的一个大规模自动化的这么一个库，给它打爆了，没救啊，熊熊燃烧，一片废墟。这是炸，还有一些小的目标就不给大家说了。另外呢，乌克兰空降突击部队他公布了一些视频，说乌军呢收复了雅尔塔、玛丽伊夫卡、什么特尔诺维等等一些地方，八个定居点，他的控制区扩大了 39.69 平方公里，有所斩获。小泽呢也做了一个宣布，说自今年1月以来，乌克兰在整个前线的进攻中解放了745平方公里的土地啊，这是地面战。说是援助，援助也有一些新的进展，欧盟呢把这件事儿给定下来了，欧盟呢搞了一个新的措施，也就是允许下边的成员国出售从俄罗斯影子船队上查扣的货物。前一阵儿劫了他很多船，石油啊，包括一些成品油啊，什么都有。那你扣着他能咋地啊？你扣着可以卖了，卖完了以后把钱就给乌克兰就完了，现在就可以这么做了。那俄罗斯能干吗？那俄罗斯认为你这是海盗行为，你这是强盗行为啊，这个他一定要报复。那他报复什么呢？谁？你比如说瑞典或者是这几个国家扣了我的船，把这个给我卖了，那我盯着你的船，你别让我逮着，逮着我用同样的方式采取行动啊！我也把你的扣押，我也把你的货物给拍卖了啊！他现在呢要对等报复啊！这是欧盟有这么一个最新的进展。那说到爱国者导弹呢，爱国者导弹这还是有问题啊！说到在乌克兰生产这件事呢，已经指不上了，就是批那时间那也都是明后年的事儿了，远水解不了近渴。现在说的是今年冬天，马上就要到的这冬天，能源设施守得住守不住的问题。现在美国自己都不够啊。现在乌克兰的主要的几个捐助国已经明确表示，他们也没有多余的可以转给乌克兰的导弹。就说的是爱国者啊。说到主要呢，当然就是德国了，德国非常困难。他说我是想满足你的防空需求，但是我仅剩的这点东西保卫德国本土，包括北约它有一个最低的拦截导弹的储存量，那我还得满足那个呀，我现在已经没有了。其他的有爱国者的，这里边有波兰，有西班牙，有希腊，是还有一定的基本库存，但是这东西就跟德国的情况一样，那我自己呢啥没有，再加上北约有一个基本数，那怎么办？所以说现在都在很挣扎很纠结啊，这个情况确实比较难受了。另外的一个新闻，北约搞了一次大规模的军演，在哪儿？在德国搞的这么一次军演，结果乌克兰的无人机队再次大显神威。乌克兰的无人机操作员在这次大型的军演中对谁？对美国队。上次折腾的是谁啊？上次是哪个欧洲国家队上来就让人给办了，这次干的是美国队。 侦察无人机迅速定位锁定了美国的装甲车辆，随后攻击无人机采取了模拟的击杀，然后有效的消灭了一个美国的装甲旅。一个旅您想有多少？在这之前，美国已经进行了为期两周的这种战术的演练啊，改进了自己的隐蔽、分散和电子战的战术，都做了，提前都，然后呢，那你碰碰吧，然后呢，和现场实战，把乌克兰这帮人一请来比划一下，还是这么一个结果。所以说呢，一看美国部队现在面对这种小型无人机，现在还是无解啊，还要再提高了。所以说，这以后就是乌克兰这支部队未来在西方世界存在的价值。就这帮退伍老兵将来打完这场战争，就挨个国家给他们演练这个，大家呢来升级、来转型、来提高。我认为包括台湾也要请这帮弟兄到那儿去亲自给上课，所以这就是他们未来的价值，这是一个宝贵的无形的资产。下边说几句叙利亚，好长时间没说叙利亚了，最近出了个阶段性的事儿。昨天叙利亚大马士革第四刑事法院做出了一个裁决，关于跑了的那个巴沙尔阿萨德和他政权的那些核心成员做出了最终判决。法院以预谋和故意谋杀多人、酷刑、任意逮捕、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那就罄竹难书啊，多项罪名缺席判处巴沙尔阿萨德死刑。他弟弟马希尔阿萨德，那是什么人？前国防部长，包括什么前安全局长，都是他们家兄弟啊，也都一样，这些高层同样被判处缺席判处死刑。这都是跑了的，有没跑的没有？有他一表弟，这是原来德拉省的一个安全部门的负责人，叫纳吉布。哎，他在在押，最后他给拎上来接受受审，也一样。当时人家那儿有抗议的呀，然后他们进行了血腥的屠杀，证据确凿，当场判处死刑。当然，你说这缺席，你将来怎么执行这个我们不知道啊，将来他们再想办法吧。但是啊，我想呢，我希望在不远的将来，至少你比如说到普京啊，说到金正恩这些人啊，我们期盼了看到他们被斩首或者是被判死刑，我认为这都是大家所乐见的。习近平呢，难度比较大，难度比较大，那看能不能被斩首判死刑，谁判他呀？所以说这个可能有点难度啊。来吧，下边咱们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先说经济，大家都在关注那这 CPI 出来怎么样，今天的晚些时候公布 PPI 应该差不太多。说说 CPI 呢，还行，跟大家的预计基本比较接近。简单跟大家说说啊，整体 CPI 同比比去年是涨了 3.4%， 这跟大家的预期完全一样。那这怎么样啊？原来不都四点几，现在3.4，那只不过还在打你，只不过打的手稍微轻了点，是在你去年那个物价的基础上又涨了 3.4%。 您品这事儿啊。那什么趋势呢？整体的环比，就 CPI 和上个月相比增加了 0.1%。 为什么？那不那打仗那油价一开始降挺狠，都降到三字头了嘛，结果到七月份这不是又上来点，又奔四字头了，稍微又涨了 0.1%。 核心 CPI 就是把能源把这个季节性食品都刨除的话，同比增长了 2.5%， 也是挺高的啊。那核心环比呢是增长了 0.2%， 也就是不算汽油价格不算食品价格也是涨了 0.2%， 这都是关税啊等等这些东西在里边作祟。我看了一下具体的东西，七月份的住房成本上涨了 0.1%， 这个数大啊，住房我们都知道嘛，这个数额非常大。 贡献了当月整体 CPI 涨幅的大约的三分之二是住房。食品价格上涨了 0.1%， 外出就餐价格上涨了 0.3%， 这都是涨的。那什么跌了呢？能源价格环比下降了 1.5%， 也就和6月份相比跌了 1.5%， 汽油价格呢下降了 2.9%， 这个是明显往下拉，就这一个变数啊，别的没有。那你说整个这次通胀怎么上来？那不就川普作的吗？如果没有汽油价格问题在战前的话，当时都好好的，那现在的通胀应该说还能看了，那肯定在二字头 2.7 2.8， 可能大概是这么一个状态，那还能接受了。你现在还是三点几，就是汽油什么的闹的。那刚才说到住房，哎，我专门还查了一下美国住房方面，上周平均30年固定抵押贷款的利率上升到了 6.69%， 达到了2025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哦，这个房贷利率 6.69， 这是很高的了。那你要在日本的朋友包括什么的听着，这都是天文数字啊，受得了受不了。这已经是连续第五周利率上升了，自这次伊朗战争以来利率已经累计上升了71个基点， 0.7， 这差不多就是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啊。现在是 6.69 吗？你原来大概比这个应该是五字头的。那什么概念呢？比如说我有一笔50万美元的抵押贷款，一个贷款的话，那现在的上升相当于这次伊朗战争之前，那每个月本金和利息的支付要多交200美元以上，多交200，就现在这一个月在这方面就要多支出这么多啊，这是很厉害的。如果按照现在的趋势，我看专家讲30年期的贷款利率在年底会到 7%， 那我不知道这扛着房贷的这帮弟兄们，那你们怎么面对这个呢？很重的了啊，很重的。来吧，那说说川普，川普忙什么呢？昨天川普签署了总统行政令，在医界普遍反对的情况下，把儿童建议接种的疫苗从18种减到了11种。他的行政令建议小朋友不要接种乙肝流感新冠疫苗，而且建议不要接种甲肝脑膜炎呼吸道合胞病毒和轮状病毒的疫苗，减了7种疫苗。那他下这行政令，那下边就管用吗？啊，这个呢，因为疫苗各方面都是由州来具体操作、具体决定的。说到民主党州，肯定是不搭理他了。那红州那边，那当然了，就会放松啊。对小朋友，你原来上学，人家要查你这个接种的小本本啊，一查，哎，都有，上学了没问题。你现在这怎么办？那你根据什么呢？哎，就根据他和那个什么那个小肯尼迪这俩人他们过去的那种傻帽认知，哎，他就替医界给做了主了。你真懂这事儿吗？然后他讲呢，说麻疹、腮腺炎和风疹的疫苗原来是联合疫苗，现在一块打会要命的。他现在签署命令要把这三种疫苗分开打，可是现在美国市场上都是这种混合的 MMR 疫苗，没有分开的疫苗，那你这怎么弄啊？你给是原来这都行之有效，大家认为也比较安全，没出过事儿。哎，川普把这种疫苗形容为是核武器，他认为这是核武器。那你还得琢磨去啊，你还得把这仨给分开，那你还得单门研究啊，你还得注射三回，那整个的社会成本增加多少啊？就这么一帮土鳖脑筋啊，他们就来决定了，他看着这事儿别扭，他们就给定了啊。所以说这祸害孩子。下边呢说两个案子，这两个案子呢，首先是 CNBC 的一个报道，有几个机构呢在纽约的联邦法院对川普提起了诉讼。为什么呢？川普那传媒公司他那个 TruthSocial 他不是有一个特别服务吗？你给我每月交10万块钱，然后呢你可以提前几分钟看川普的帖子， 啊，有这个优先权。这不是说吗？华尔街啊，做交易的这帮人至少有十家，说现在可能有十二家了，给川普已经交这十万块钱了。他为什么这么要钱？就他那破平台赔的都快赔的奶奶家去了啊！那不赔好几个亿啊，最后一年的收入还不到200万，就这么个玩意儿。那结果认为你这个也是违宪的。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修正案要求，宪法第一修正案要求人们应该平等获取总统的公开声明。你老在这上面公布政务，那我们认为这就是你的私人声明、公开声明，老百姓应该同等获得，因为你是总统。而第五修正案反对不合理的条件，所以说他们要求法院阻止这次的做法。哎，还不让你卖，哎，你在这里边啊，你还卖声明得十万块钱，还有这样的美国总统呢？哎，有人把他给告了，这成不成啊？这不知道啊，咱最后咱们再说。另外，前一阵那肯尼迪表演中心，那不让川普给改名了吗？叫川普肯尼迪中心，很多艺术家，人家都取消了演出。当时第一个带头的是爵士乐的一个表演艺术家，川普一看枪打出头鸟，告他索赔$1,000,000。最后这告成了没有？真告到法院去了。最后法院判下来了，说川普滥诉，恶意诉讼。那怎么办呢？要求川普倒赔25万的诉讼费。那就等于判输了，你要判输了你得赔人家钱。好家伙，滥诉啊。我不知道他那大水池子那件事，就那个前奥运代表队的那位叫霍恩呢还是赫恩呢，那大哥他们还要不要继续告他？告他我估计到法官那儿也是无理取闹，纯属滥诉，最后要求他倒赔，我估计也是类似的这么一个结果了。另外呢，今天的美国新闻人物大概是两个新闻人物，一个是川普呢，他自己也宣布了，他那个发言人李维特将离职，干到这月底就不干了啊，因为呢需要更多的时间陪伴他年幼的孩子，他俩小朋友嘛啊，同时还聘他作为外部的一个顾问啊，这个呢应该还有点小收入吧，大概是这么个情况。说到这里维特呢，在昨天在福克斯电视台还在那大言不惭的，还在那瞎掰呢，说在川普治下美国人的生活负担现在变得更好了，变得更轻了，还在那红嘴白牙的还在那瞎说呢。所以说这个呢，原来这还是不是我的创造啊，美国版的华春莹，当时很多人大康你怎么能这么说呢？那您看了这一年多，您认为呢？那你说他下去以后，那换上来呢？我认为还不如他呢，换上来那更得卖力了，那怎么办？哎，这人就根本不值一提啊！所以说有时候真的在我的节目里，一个是这李维特，一个是那小海，我说这俩人呢，就这俩喷子，一男一女，我说着我都寒碜。来吧，那另外的一个敏感人物林德尔，这就是过去著名的大川粉那枕头哥，他卖枕头的。那卖枕头他要当竞选明尼苏达州的州长，结果为了这个选这个，他把他那个枕头的那个 CEO 的职务他给辞了，另外也交出了他创立的这个公司的绝大部分的股份和控制权。哎，轻装上阵，我跟你拼了，我那你首先得党内初选你得过呀，那没问题啊。川普几次发帖给他背书啊，坚决支持他呀，结果这大哥在党内初选里边共和党人不买账，他以11%的差距落败，输的还挺多。你要说输一点这事儿还有争议啊，输的挺多的。哎，明尼苏达这儿的共和党人不买川普的账，结果这哥们干嘛呀？跟川普，你想人以类聚嘛，物以群分嘛，又上演那一幕，拒绝认输，质疑选举结果，我认为你们作弊，我认为就这帮玩意儿全是这个啊，这枕头哥，你说这不是赔了， 买卖也卖了，最后就想认为志在必得呀，结果啥也没得着，最后就是输了。来吧，咱们说一个民调，这是谁呢？好长时间都没说这个 Nat Silver， 这是原来在美国做模型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专家啊。他最近呢发布了中期选举的预测模型。根据他这个模型，现在他做这个大模型的主要就是把所有的大小民调，有名没名的，什么 A 级 B 级 C 级的全算上，都搁在里边啊。然后呢他这个模型来运算，来做大平均，来折腾，最后呢他拿出他最终的结果来，跟日本的那位叫什么来着，来做台湾的那个模型，你看日本的那个就做得很准啊，那基本上都差不多。这个 Nat Silver 他做这个呢也有一定的公信力了。哎，他这个模型刚做完以后，第一个宣布就认为民主党不仅有较大机会夺回众院，而且会以极其微弱的优势拿回参议院。这个是好厉害的。啊，众议院那个基本都没辙了。我看最新的 Polymarket 他们的预测已经 88%民主党一定要拿到众议院，所以说那个已经没啥争议了，大家都在看着这参议院。我也给大家说了好多民调嘛，说他这模型他最后算下来大汇总之后的结果，民主党在参议院能拿到51，共和党为49，是这么一个情况。那这51都是谁呢？现在在德州民主党那位帅哥啊，叫塔拉里科，他现在胜选的概率已经到了 63%， 所以说现在德州这个已经开始偏民主党，因为这个帅哥的存在，他在那儿众议员的选举也产生，你想这都是一票一票投出来的嘛，他对投众议员有时候就一瞬间全投一个颜色，对州长的选举，那州长这次阿伯特尔面对着一位女将吧，也是苦战，所以说这个都有影响啊。现在这两边，德州现在有点不好说。缅因共和党前一阵是不是有点毛病吗？民主党前一阵是不是出了一个啊操哥，最后把这操哥给劝下去了。现在呢，那杰克逊上来，哦，他上来这两天坐稳当了，他的胜选概率是69%。现在的参议员柯林斯是31%，猛烈的偏转到了民主党，这就俩了啊。另外密西根州新上来这埃及后裔赛义德，他的胜率也达到了69%。川普背书的共和党那位 Rogers 现在也就是31%，所以说密西根也偏了。然后北卡这原来这是系列民调啊，他现在呢民主党这位库珀前州长，他胜选的概率已经达到90%以上了，所以说北卡翻车这个基本也差不多了。然后乔治亚州那个奥索夫，他的胜率也达到了94%。现在呢是俄亥俄、爱荷华和阿拉斯加，现在还都是非常激烈，一半一半，现在这都不好说了。爱荷华现在民调两边呢基本都在误差范围之内，所以说现在呢 Nat Silver 最新的判断，参议院现在也悬。应该讲的，你这怎么说呢，蓝潮一起来的话，它什么事儿都起哄啊，它一波它就一波流把你都带走，它是有这种情况。那你说现在这俩预测盘呢， Kelsey 我先不说，就说这 Polymarket 众议院现在早就完犊子了，那已经85以上了，那个肯定拿下了。现在就是参议院现在在 Polymarket 里边认为民主党拿下参议院是53%，共和党是48%，这是大家在预测盘上的一个说法。所以说跟 Nat Silver 整个那模型都彼此之间都是有呼应的，这是最新的一个情况啊。大家感兴趣呢，这个以后我可以平时经常关注一下他这几个模型，给大家经常聊聊啊。因为中期选举这都不到100天了，这现在都开始在冲刺了，现在已经到了刺刀见红的一个阶段。来吧，下边说说美伊战争，先说最新进展。打船，美国中央司令部呢昨天干了一票， 有一艘船悬挂着巴拿马国旗，叫诺瓦号，试图违反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中央司令部讲，有一艘美国海军 MH-60 直升机向该船的机舱发射了两枚地狱火导弹，因为呢船员多次无视美军的警告，他们就打坏了他的舵机，但他17名船员没有报有任何人受伤啊，他们还是有谱的。争议在哪儿呢？那个著名的监控网站 Marine Traffic 这个网站的数据显示，这个诺瓦号的申报目的地是阿联酋的哈利法港，不是伊朗的港口啊。这就是为什么他理直气壮的往里走，我不去伊朗，你炸我干嘛呀？结果这边起来就把他给炸了。这两天这正争议呢啊，你想那巴拿马的国旗什么的啊，这两天小海是不是在巴拿马呢？可能在那儿他说什么事儿呢？这事儿就连上了。那你说这事儿你怎么解释啊？你把人炸坏了，你得赔呀。另外呢，在今天早些时候，也门胡塞在曼德海峡用多枚导弹攻击了一艘沙特的商船，叫提哈马号，造成了三名船员死亡，这里边有两个巴基斯坦国民，还有一名印尼人，这是路透社最新的报道。这是自整个战争以来胡塞武装攻击船只首次造成船员的死亡。这个船挨了好几下，它整个的控制塔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洞口，到现在还在燃烧。这胡塞真是疯了啊！所以说这曼德海峡，一会儿我们会说，那沙特怎么办？绕呗，现在基本都跑了。那下边说是谈判，谈判有什么最新进展？报道讲呢，这是谁呢？叫阿纳多卢通信社，有这么一个阿拉伯的通讯社讲，说美国和伊朗已经同意根据伊斯兰堡备忘录延长为期60天的停火协议。原来不两个签了一个60天吗？那60天到8月17号就到期了。那怎么办呢？说有一个消息人士啊，巴基斯坦的消息人士向这个媒体透露，双方已经向调解人表示同意延长截止日期，延长多少双方正在敲定延长期间的细节啊，这还没有说好。也就是8月17号以后大战我们还不打啊，继续停火。但是这个消息一发完，路透社报道伊朗的高级消息人士否认停火延期报道，说没有什么停火开始日期结束日期，根本就没什么好延期的，说这有什么好延期的。他讲说华盛顿在备忘录签署48小时后就违反了整个的备忘录，所以这早就不存在了。而且呢，他不是也宣布了吗，我们退出了那个备忘录，那这事儿根本不存在了，哪还有什么60天的约束啊。他讲现在你美国要想重返协议，哎，你先把这个时间表给定了，你能不能把你当初承诺的东西先给兑现一把，哎，这是他的一个说法啊。所以说这是谈判的算是一个进展。另外一个呢，那就说说川普。川普呢发了个帖，说美国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我认为我们会保持控制，我们的海军封锁被所有人称为是钢铁之墙，伊朗对此无能为力，他们没海军没空军，剩下的士兵也没薪水，伊斯兰革命卫队并摧毁并正在逃亡，他们的领导层充其量是摇摇欲坠，他们也没钱，他们的国家已经完蛋了，他们拥有的只有假新闻和 300% 的通货膨胀，而且还在恶化，伊朗只是嘴上说没有实际行动，中东的霸凌者不再是他们了，赞美真主。这是川普发的这个帖子。是咱们假设你说都对了，没海军没空军，剩下的兵也都没薪水，然后都在逃亡，领导层摇摇欲坠，就这么一个完犊子了的国家，怎么就把你世界第一大国死死的拿住呢？现在没说浑身哪儿都不硬，就嘴硬了啊，就靠这个在支应人家了，没炸弹了，现在就是嘴炮在轰炸。然后接受采访的时候讲啊，说这个我不相信伊朗，我是最后一个会相信伊朗的人，他们一直对我撒谎， 我们现在完全控制了海峡，他们没有控制权，而是我们拥有它。在某个时候，也许他们会做些什么，然后他们就会被彻底消灭。他们做了50年的中东霸凌者，现在他们不再是中东的霸凌者了。什么叫霸凌者呀？我们都知道，在学校里，这班里边有那种小霸王啊，欺负这个欺负那个的，谁也不敢惹的那种，这叫霸凌者。川普认为，伊朗已经当了50年的霸凌者了，是吗？美国在二战之后，在中东地区那儿摆了20个正式的军事基地，如果算上各种的分支的据点、兵营和雷达站，总数达到了64个。美军在中东地区常驻和轮换的兵力在 4.5 万到 5.4 万人之间，这是美国国防部公布的数据。如果这50年伊朗一直是那小霸门啊，欺负这欺负那个，霸凌中东，那你这么多美国基地是干什么吃的？你这不扯呢吗？这不，反正就现在啥也不沾边了，就是胡说八道。来吧，那说说伊朗。伊朗呢，这位新上来的国家安全主席啊，叫雷扎伊，在会见中国大使的时候又表了个决心，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直到美国改变他的行为并全部接受伊朗的条件。美国必须结束战争，释放被冻结的资金，总的来说整个地区的战争必须结束，包括黎巴嫩和加沙啊，现在只是通过中间人传达其他的一些条件，这是他的一个说法。他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那这个协议将独立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问题。也就是我们达成协议那是一回事儿，我现在不开放海峡这就是另一回事儿。也就是达成协议也是以后的事儿，现在就不开放啊，这是他的这句话的翻译啊。华尔街日报讲，那你老这么憋着那你啥意思啊？川普呢直接表示说，美国现在有3种针对伊朗的策略。那都啥策略呢？第一种策略，他说我们有3种啊，第一种，我们继续做现在正在做的事儿，顺其自然，看看他们的情况有多糟糕。因为他们有 300% 的通货膨胀，他们的货币几乎一文不值，他们没有钱支付士兵薪水，士兵们正在逃亡，所以我们可以继续这么做，因为这坚持不了多久。这是他的第一个策略。第二个策略，他说那就直接的多，那就是狠狠的打击他们。第三种策略，就是在经济上击败伊朗。他说我们要在经济上击败他们，但我们无论如何都在这么做，那有点像第一种的一部分，所以在经济上他们已经完全陷入混乱，他们根本借不着钱。然后说他们没钱了，伊朗破产了，完全破产了，我控制着他们的钱，他们曾经拥有的，而且他们曾经拥有很多钱，他们有过很多钱，我们对他们拥有完全的控制权，我就是他们的银行家。哎呀，说现在呢，那啥路子呀？那就是继续收紧经济压力，等待伊朗的内部局势出现恶化，同时保留着发动压倒性军事力量的选项。如果白宫认为伊朗没有朝着可接受的条件前进，这就是华尔街日报的一个评论了。他们认为啊，美国认为时间和经济压力对美国有利。然后呢，我们现在不是立即回归大规模的打击啊，我们那个军事升级只是一种选项，现在就是经济挤压。这是华尔街日报对川普3个战略的一个分析。那以色列呢？以色列最近干嘛呢？ Axios 的报道说，川普政府这几天一直批评以色列维持对黎巴嫩南部占领的计划，说这违反了美黎以协议下的那个承诺，啊，在白宫嘛，对吧？那边老内，那边巴基斯坦黎巴嫩总统，这不是仨我们签的协议吗？你这都不算数啊！有一个国务院高级官员表示，在黎巴嫩南部维持永久的军事存在不符合框架协议中的承诺。那以色列的回答呢？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不会从安全区撤军。然后就为这句话我就找啊， 我说那就不能就说这么一句话吧，他还说别的了没有？我最后找完了的结果，三四个媒体的报道，他真没说别的，就是一句话，我们不会从安全区撤军。啥意思？我都懒得跟你废话，我就不撤，你咋地吧？我跟你废什么话，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就是不撤军。你还跟我这说这个，你说什么呀？就这个态度，现在啊，非常强悍。来吧，那一看川普都这样，他们看看整个的油价股市到底什么情况吧。那现在就这么耗着了，也不会升级，对吧？那现在布伦特原油呢，降了点，降了 1.19%， 现在是87.92块，一度到了89左右，奔90去了，一看呢稍微又回来点。WTI 呢，美国的德克萨斯原油降了 1.37%， 现在是82.18块。说说股市，股市呢因为那个 CPI 比较温和啊，没有大涨，因为油价在那儿决定着呢嘛，当时让人们比较放松，稍微涨了点，但最后好像又往下有所调整。现在是盘后期货道琼呢是53740，现在盘后下跌了30个点，标普呢涨了3.5，现在是7751，这是个高点啊。说到日本股市呢，今天不错，涨了将近1200，涨了 1.77%， 现在是68718。香港呢现在是基本上下没怎么变啊。上证也涨了15个点，现在是3962。韩国我看今天现在这都到哪儿了，6807，今天涨了 3.47%。台湾那肯定也涨啊，涨了 1.03%， 45988。现在关键是债市，这个是大家看着惊心动魄的。这还不错了，现在是今天跌了 0.51%， 现在是 4.668%， 还是很高了，还是很高了。你要上 4.7%什么的那就出事了。30年期呢跌了 0.17%， 现在是 5.238%， 还是高位了。说到美国的全国平均汽油涨了2分多，涨了2分半，现在是4.03。柴油呢涨了3分，是5.35。霍尔木兹海峡昨天过去了多少条船，我看一眼啊。好像比昨天稍微好一点啊。我看啊这儿呢。他这个最新的数据啊。霍尔木兹海峡昨天过去了14条船。前天过去了6条船，昨天14啊，有所增加。然后曼德海峡呢，昨天过去了40条船，从25艘大幅反弹啊，这是最新的一个数据。但这事儿呢，情况都不一样。刚才说到霍尔木兹那个基本没什么油轮，曼德海峡一下增加了这么多，没有沙特的船。路透社最新的报道，沙特所有的油船的船队绕行好望角，多航行数千英里来避开胡塞武装。几乎所有在该地区的沙特油轮都关闭了应答器，保持无线电静默，然后呢都走了。说这次的绕行这可不便宜，绕行会为每次的航程增加25到30天，消耗更多的燃料，大幅推高保险的费用，进一步收紧全球的石油市场。现在有一些航线的运费已经大致翻倍了，也就是整个亚洲啊，你比如说日本、韩国加上中国吃沙特油的，每桶要额外加5美元甚至更多。所以说刚才你看到的布伦特原油啊等等这个价格说了可不算，加上运费加上保险费再往上加5美元往上每桶啊，这是相当高的。然后那霍尔木兹呢，金融时报的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租用油轮的成本增加了20倍，从中东到中国的航线租用大型油轮的成本已经到了每天50万美元。年初的时候这费用是多少？一天不到3万美元，现在已经到了50万美元。 由于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风险增加，很多船运公司拒绝通过这个海峡，就导致邮轮的数量大幅减少，价格急剧上涨。说现在大型的邮轮可以拉200万桶的石油，价值2亿美元。从波斯湾到中国的30天的航程费用相当于货物价值的 7.5%， 就涨到这个位置了。也就是说每13桶石油中，其中就有一桶石油要交付运输的成本，这是金融时报最新的报道。所以说中国这儿也坚持不了多少天了，受不了啊。沙特大掉头走苏伊士运河，绕道好望角。我原来以为增加个一礼拜俩礼拜还不止，增加25天，也就是在3周以上，那真够漫长，真够漫长。来说说伊朗方面，那有记者就问阿拉格奇啊，说川普说伊朗在土耳其试图暗杀他。阿拉格奇说了 ：“No No， 我们完全没有必要这么做。”那记者问：“为啥呢？”阿拉格奇说川普已经在摧毁美国了，我们可不想除掉他。所以说你跟这帮玩意儿斗嘴，这帮人他特别会说，他能气死你。你说这个，你说你心里多凹头。说说华尔街日报的说法，说川普政府现在极限经济施压，伊朗现在已经转为战时经济，看谁熬得久。为什么呢？最近伊朗进行了高层大换血啊，这个都跟大家讲了。伊朗提拔了资深的强硬派来执掌安全政策和国家的暴力机构。现在强硬派已经压倒了技术官僚和实用主义者。作为生存型战时经济，现在要干嘛？配给制，稀缺物资，配给制，限制硬通货的获取。连人民币都算上啊，美元肯定是了，欧元这都是，人民币都是啊。削减投资，然后他们把痛苦转嫁给每一个家庭，来保护战略进口和国家机器。那这代价肯定是老百姓扛了。然后这里边有一个大智库的数据，说封锁重新实施之后，伊朗石油出口在7月份几乎降为零，在6月份他们还赚了45亿美元。凯普勒的数据，本月没一艘船在伊朗那个哈尔克岛去装载石油，没有啊。那他们在外边飘着一些船，那影子船队在外边飘着呢，那现在也在减少。原来他们在海外飘着的大概有 1.8 亿桶石油在海上储存的，现在呢已经降到了6000万桶。前一阵他们卖了好多啊，结果现在出不来了，没有补充了啊。年通胀率不是川普说的300了，超过 80%， 鸡肉价格上涨了 190%， 牛奶价格涨了 150%， 这是一个情况。另外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他们今年的国家经济是负的 5.4%， 说这次战争可能会摧毁200万到300万个就业的岗位，说现在轮流停电已经开始实施了。很多工厂呢现在没办法啊，这个周末按说他们要做礼拜啊，他们是不上班的。那现在战时经济嘛，那对不起了，周末你也得上班啊，现在就到这么一个程度了。那有一些困难家庭怎么办？哎，伊朗这点还挺讲理，可以赊账来买必需品。那我拿啥还呢？那未来再说呗，未来你付款的时候慢慢扣。哎，赊账，你没钱你可以先借。然后呢，巴基斯坦这帮人就告诉美国说，一个长期生活在制裁之下的国家不会因为钱而屈服，你这个拿不住他。一位专家的评论说，我越来越觉得这是一场双方都在误判对方的较量。说华盛顿呢认为长期的经济高压最终会困住伊朗，而德黑兰呢也认为持久战会给美国带来日益沉重的政治代价，说这可能都是对的，但有可能双方都算错了。这是专家的说法，这就是给前面那个两边的战略啊都做了一个回答了。来说说美国的问题，第一个问题那还是川普了。那记者问，你真好意思跑？ 作为餐车达人，大家找找啊，现在那梗图可多了，让 AI 做的。你就让你的内阁成员和随行记者冒险继续乘坐空军一号，然后你躲进餐饮车改用军用飞机，你觉得这样做合适吗？川普回答，他说其实我坐的那架飞机风险更大，我认为风险更大，因为那架飞机是他们更可能下手的目标。就张嘴就胡说，但最后明明是一个可耻的金蝉脱壳逃跑的一个行为啊，躲在餐车里，这我不知道美国这250年有哪位美国总统能狼狈到这么一个地步啊，最后到这么一种情景，坐餐车里，和三明治，现在有名啊，叫餐车达人，这我给起的名，三明治总统，因为那餐车里都是三明治嘛，还有什么来着，好多名呢啊，这梗图特别多。哎，他现在愣给说成我是牺牲自己吸引敌人的火力来掩护我们的内阁成员和记者们。真会说呀，这玩意儿人一不要脸天下无敌，你真的不知道该跟他怎么变啊。那现在呢这个细节，那前两天是华油透露的嘛，现在 CBS 做了个追踪。说现在呢这个他跑了以后他跟谁跑的呢，只有海格塞斯加上他那个助手哈普，就长得像伊万卡那个金色小美女，说和他有不健康关系的那位啊，带着他跑了。另外还一个叫沃尔特的，还一个叫丹的，那都是他的贴身助手，加上小海，他们四个人跑了。然后呢那卢比奥贝森特他们一大帮人都坐在那个诱饵的，当做诱饵的空军一号上。那现在的报道呢，就卢比奥和贝森特被问到说当时我们都知道，哎，一般记者们肯定不知道，我们知道他已经转移到另外一架飞机了啊，然后呢他们和史蒂芬米勒啊，还有那胖张啊，还有这个刚才说这个李维特，他们这一大帮人登上了这个空军一号。哎，莫妮卡就当那个接待官员，满头金发，实际上岁数挺大的那位女士啊，挺漂亮的那个，哎，他们都登上了这个，是这两位说我们当时是知道的，甘当诱饵啊，所以说好啊，最后他愣给说成我是为了吸引敌人火力啊，我才最危险。那你要最危险的话，您大大方方，你干嘛躲一餐车里啊？永远的耻辱啊，永远的耻辱，这个。这是一个啊，下一个可就严肃了，咱别开玩笑啊。林肯号航母上边六位美国水手试图跳海自杀，因为灾难性的心理健康危机已经达到了极限，这里边疲惫不堪，时间太长了，食物短缺，水污染，他那个厕所什么的也都乱七八糟的，条件严重恶化，补给的短缺，现在基本的卫生用品牙膏肥皂都没有了，加上航母上长期吃那个劣质的口粮，这是军事时报的报道。现在呢有很多这个将士的家属，人家也都替着一块喊，因为可能这个啊，至少这个啊，那个推特脸书互相联系，他们还是能联系到的啊，应该还是有网，家属是知道，他们都替他们在喊啊。5000名水手和海军陆战队啊，水手大概2000-3000人，那里边还住着很多海军陆战队呢，已经在上边漂了250天了，超过9个月了。由于战争呢，他们也没有办法靠岸登陆，原定于什么5月份就把这次的出征就结束了，一次一次的延长，现在这都8月份了，而且到现在也没有一个靠谱的返回的日期。家属们就把他们发到这将士们发来的消息给记者们看，整个的情况是地狱一般的，就这航母上面，您想现在多热呀，那在水上挣扎，那大铁壳子，你想在那里边那什么滋味呢，那不好受那个。然后呢，美国中央司令部的指挥官也发出警告，如果舰上的条件不改善的话，可能会发生兵变，到这么一个地步了。 现在整个的轮换什么水手的布置后勤保障全完了，全乱了。所以说天下无敌的这么一个英勇之师，到今天呢总司令餐车达人，然后说到这个无敌的林肯号航母现在变成了地狱一般，你们怎么指挥的，你们怎么安排的。所以说就一个福克斯一节目主持人天天跟一疯狗似的那么乱喷，然后把这么一支伟大的美国军队就给指挥成今天这样。哎，你这你说有辙没有。说说今天的评价啊，今天呢咱们先说彭博专家说美国伊朗正把霍尔木兹海峡变成结束战争的代价，美国现在面临着一个无法选择的选择。说现在通过海峡的航运量从原来的每天150艘以上现在已经变成了个位数，而且双方的立场越来越对立。伊朗现在把霍尔木兹海峡的全面重开和伊朗的更大规模的要求进行了挂钩，结束战争和封锁，释放资金等等的吧，一系列的要求，这样海峡才能完全重开。现在而且在外交拖延之际，实际的情况正在出现恶化。说凯普勒的数据显示每天石油的流量出来的现在已经降到了220万桶以下，而战前每天是2200万桶，现在也就是每天按照十分之一的量往外出啊。沙特那边是绕地中海绕好望角绕非洲去了，他那倒是每天有几百万桶，可是一下拉长了很慢啊。说几十年来伊朗试图通过他的核计划弹道导弹啊，包括呢发展这些什么抵抗组织来寻求威慑，结果这次战争无意中给伊朗交给了他们一个新的核武器，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其实这玩意儿这么好使呢，伊朗费那么多年劲搞那些没用的干嘛呀，那还直接封了就完了吗？结果没想到这次战争意外的让他们得到了这个。所以说这次呢，这已经不是什么军事威慑了，而是在经济上在各方面说让川普面临着可怕的选择。这是彭博的一位专家的一个评论。Axios 的评论说，在过去几天里川普从美国相关机构和欧洲情报部门获悉，仅凭美国海军自身的力量已无法重新打通霍尔木兹海峡，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进行地面进攻，但这在现实中根本行不通，成功的可能性成功的几率几乎为零，因此川普目前的选择极其有限，即使他试图采取军事行动，由此而产生的巨大代价和损失也将是他根本无法承受的。这是 Axios 的评论。那说说我的评论，那现在呢就剩嘴炮了，就剩发帖了，还是我们当初说的，开始这场战争他说了算，停止这场战争可得双方点头啊。那现在伊朗这边说得很明白啊，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吗？走的事儿由伊朗说了算，你想走他不让你走，那你怎么办？跟你提出来的那些条件每一条川普都没办法吞啊，你怎么接？没法接。你现在伊朗不让你走，盟友们也不让走啊，你现在以色列让你走吗？你也做不到啊，你做了那以色列自己干，那自己干呢伊朗还会把海湾炸烂，那不是由你导致的，由以色列导致的，那结果是一样的，这锅也得你美国背啊。所以说以色列同样也拿着川普，你走不了。那亚洲国家交费，今天高市早苗他们都说了，我们不会交费，我们绝对不支持不同意。欧洲的那帮人早都说明白了。所以说现在你想走，伊朗不让你走，以色列不让你走，所有的盟友也都不让你走，你连自己赢了我们都不行了，我们赶紧走，现在连台阶儿都没有，没人给他递任何的台阶儿。所以说到现在为止呢，整个这场战争那不是说你发几个推特然后铁嘴钢牙在那胡说八道就能结束的，你必须得面对真实的情况。那现在呢就剩这个了，你现在憋着人家又重新回到封锁，但人家那边立刻 对上层进行了大换血，然后铁板一块进行战时经济，我跟你拼了。你说这川普看到了没？他当然看到了，那帮人展示的这种决心人家已经显示了，那你说怎么办啊？你手握着天下第一的这把利器，这支美国军队，结果那林肯号人都快崩溃了，都疯了。哎，你说你这把这事儿给整的啊。来吧，咱们快速说说中国经济。先说这个人口的噩梦，这是中国民政部昨天发布的2026二季度民政部门的统计数据。说到关于结婚，这跟生孩子是相关的啊。在美国，你比如在西方国家，这生孩子和结婚不一定啊对标，也可能两人男女朋友有小孩，这很正常啊，社会上没有任何压力，哪儿都挺对的，没毛病啊。但在中国呢，同居这个现在没人管了，但你要说两个人没结婚有个孩子，这恐怕双方家长包括社会还有点接受不了。你这东西你这算怎么回事儿？最后这妈是一单亲妈，那个爹呢没结婚，这个在中国还挑战这种现有的文化。所以说结婚和生孩子这事儿是对标的，在中国还是捆在一起的。那今年上半年中国的全国结婚登记的 327.5 万对，离婚的 138.3 万对，这啥概念啊？结婚登记减少了 26.4 万对，和去年相比下降了 7.46%。 这是中国1980年修完了婚姻法以后，有这个数据系统以来的最低的一个数据，就到了这么一个程度。那离婚的也多呀，那结婚的下降了将近7.5%，离婚的增加了5.2万对，涨了3.91%，出现了这么个情况啊。2013年是中国登记结婚的高峰，1346万，现在还剩什么了？少了个1000万，现在还剩300多万，呵呵，现在少了1000多万啊，这到了这么一个程度，少了1200多万。从2013年是1346万，2019年跌破了1000万，2020年跌破900，2021年跌破800万，2022年跌破700万，2023年呢，疫情结束，有很多人推迟结婚嘛，一下反升到了768万，结果呢，到2024年又回归正常，变成610万了。比2023年一下跌了 20.5%， 就一年下了100万，一年下了100万，这个趋势毫不犹豫的指向下边，这就这么厉害。那说今年呢，今年上半年320多万，这行不行啊？不行。为什么？因为很多节都在上半年。哎，结婚的上半年往往比下半年要多很多的。所以说呢，加上展望一下今年下半年，今年下半年肯定跌破600万大关，见五字头了。去年610嘛，今年大概就五字头了。所以说呢，整个这是好厉害啊，这个是非常凶的。那不光是这个了，那民政部门这两天还公布了一个别的数据，这个看着这小脚步啊也开始了。教育部公布的2025年的一个统计数据，全国幼儿园减少了 2.14 万所，在园的幼儿减少了 358.47 万人。360万啊，小朋友就没有了，一下缺了这么多。那怎么办呢？全国的老年人 3.23 亿人，已经突破了总人口的 23%。那现在剩下这2.多万所幼儿园怎么办呢？直接转养老院吧。现在很多的幼师院校直接改变轨搞养老赛道了，就幼儿园就别干了，直接就养老吧，就直接到这么一个程度了。2021年在园的幼儿还有4800万人，现在呢已经降到了3000万人左右，短短几年间减少了超过1500万人，就到了这么一程度。那这样三分之一都没了，大量的幼儿园倒闭，妇产科那个是第一关， 好多都合并了，都关了。现在已经到了幼儿园都关了，幼师失业，幼儿园转养老院，幼师学院就是教幼儿园老师的这个地方直接改养老产业，直接那养老你得照顾啊，对吧，你也得学啊，直接学那个吧，就到这么一个地步，现在已经奔小学去了。大致的节奏是什么呢，给大家说说啊。这个人口也特别凶啊。2016年当时出生了1786万。然后呢咱们就一步一步数，什么时候呢 ?2022 年跌破1000万，剩956，这就剩一半了啊。2023年902。2024年954。2025年792万啊，生了这么多孩子。今年能守住七字头就不错了。现在是这么一个情况啊，也就是什么呢，三年之内到小学，现在已经从这个没孩子嘛，已经从这水已经从幼儿园慢到小学了，然后等三年左右的时间，小学大量合并，就出现刚才几万家，幼儿园没有了，小学以后呢也直接改养老院吧，五年左右到初中吧，五年左右到初中，十年左右全面在高中上开始发作，十二年到十五年期间整个中国的大学那就开始看到了，往多了说二十年的时间吧，整个的中国的这个就业各方面全社会这个小细胞啊，就开始全面爆发，上面顶着一个庞大的人口的乌云，有这么点孩子现在在支撑，所以说呢现在从这儿啊水涨船高，现在已经漫过了幼儿园，奔向了小学，三年就被突破，然后奔初中奔高中啊，最后呢将近二十年的时间蔓延到全社会，现在就到这么个程度啊。所以说说到人口危机，原来很多的模型的预测到2030年2040年50年到时候中国人口畸形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怎么怎么样，我就不给大家念那个了，大概就这么个情况吧。来吧，剩下我们花时间我们说说朱镕基先生啊，这位呢啊，这个原来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这么一位打引号的老同志，2026年8月12号上午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那咱们大概看一下啊，本来呢就8月15号吧，还是8月十几号，正好是江泽民诞辰100年的一个纪念大会，这都安排了，很多连他的纪录片都拍了，这两天都在播啊。那江泽民这是100年的，肯定那评价要高高的呀，因为现在这习二杆子就是他当时选中的人嘛，啊，纪念江泽民也同时就肯定了习近平现在的政治的合法性啊，他的合法性是从那儿来的嘛，所以说他对江泽民是感念的，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现在呢这朱镕基啊正好也在这个时候去世，巧了，这江朱时代正式全面画上句号，这也是赶巧了。看了一眼呢朱镕基去世，把他那个那叫什么呀，一个公告吧，把他那个悼文啊，我大概的看了看，有专家也做了一下比较，说来也令人叹息啊。说到朱镕基在官方的定义，他的整个的盖棺定论戴的那个帽子和李鹏完全一样，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完全一样。我就想，如果朱镕基知道自己死后和当年的那李鹏两个人的评价最后得到了一字不差的一个认证，我也不知道这大哥心里怎么想啊。最后呢，那还得有一个综合评价啊，和李鹏那个完全一样。 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将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中国社会主义特色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完全一样，一个字儿都不差，复制粘贴。无论是盖棺定论还有最后的总结，在共产党这边把朱镕基和李鹏完全等量齐观，享受同等待遇啊，就出现了这么个情况。哎，来吧，那说说，最后他总得有个评价吧，说说盖棺定论，他是那具体他怎么说呀？你不能老听中共或者是我们这些自媒体，我知道有很多同道啊，那个口气都有点大，给这么一个复杂的政治人物天天的挠破脑袋，我要给他写一个非常全面的功过怎么等等的，我觉得有点累了啊，差不多就得了，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人，你很难啊凭一支笔把这个人写透了，当然有人有这个愿望啊，咱们多听听听听国际的路透社，包括金融时报哈，几家大媒体啊，华尔街日报他们还没出来呢，我估计魏玲玲他们也得写了，都给予他非常高的评价。路透社把他视为把中国经济强力推向现代市场体系的关键人物，这是路透社给他的评价，下边还有很多具体的啊。金融时报讲朱镕基是中国1949年以后最具影响力的领导人之一，为中国成为超级经济超级大国奠定了基础，这是金融时报给他的评价。然后呢，卫报把他称为极具能力的经济改革者。然后这里边讲啊，但他并不是西方是意义上的政治自由派，他支持市场经济，但他绝不是那种自由派，他始终坚定维护共产党的一党执政，明确反对戈尔巴乔夫式的政治改革，这是卫报给他的这么一个评价啊。这马上还有几个，那个剩下的都大同小异，我就不给大家说了。综合评价呢，你比如德国图片讲了，这是一个能力极强，敢于承担风险，对中国现代化影响深远，同时采取了冷峻甚至残酷的休克式经济改革的一个技术性官僚型的改革者。各方面的评价啊，从外部的评价，对，我还没有看到其他的，你比如包括前一阵没了的李克强都没有到这个地步，对他的评价都是比较高的。那说说官方的评价，那写了那么长的官方祷告，那个悼文对吧，他都说了他啥了呢？我看也有朋友给做了一个总结，大概说了那么三点。第一点就是改革，他上来以后那是正改革，那当然主要是经济方面的改革，比如说分税制、税制改革、金融改革、国企改革、住房改革、粮食流通改革、社会保健制度保障制度的改革、加入 WTO 谈判等等，它等于是江朱时代真正经济的改革的操盘手啊。后来因为有的发力过猛，比如说在东北搞的那个休克疗法，后来有点向全国来普及，最后江泽民喊停，然后呢有点含糊了，江泽民实际上在拉他的后腿，实际上他要做的放开让他干的话他会干得更猛啊，他相当的厉害啊，这是改革。第二呢，救火，等于他当时接手的那个中国经济严重过热、严重的通胀、严重的三角债等等的吧，最后呢经过人这个人的大杀大砍，经济实现了软着陆，后来面对亚洲金融危机，他呢又推动扩大内需，人民币不贬值啊，最后呢扛过了那次的金融危机，所以说他在政治生涯中是打了几场大仗，救了几把大火的啊，这一点呢也官方也给了他高度的评价。另外呢，那当然了，他也说到他有争议的就是国企改革和下岗潮。 当然呢，他也讲重点强调不是他让那帮人下岗，而是给那帮人呢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最低生活、最低医保、生活保障的等等的，他强调的是这个。当然说到这个呢，我知道有很多东北人一提起朱镕基来咬牙切齿。其实说到这个，作为休克疗法的操盘者，我有时候一说到东北这个过往，我有时候老反问一句，那不然呢？说到东北作为老工业基地，厂子都黄了，基本上工人就在家待着，每天上班晃一晃，然后就领工资，谁也惹不起。其实那些钢厂、那些煤厂、那些什么的，基本都散摊子了，都黄了，然后就变成了一个尾大不掉的这么一个大摊子。朱镕基上来一把给他们结了，那就咱们从此就一刀两断，就算了，就完了。谁？那你说他不当这恶人，不然呢？那到现在东北还是这么个状态吗？哪个政府能负担得起这样的状态？当然他的做法这个确实是令人叹息。你做的是不是公平，对吧？你做的这个具体手法做的是不是到位，那是另外的一件事。但是你说这么做，那不这么做怎么办？你有别的办法吗？薄熙来他们都想了很多的办法，当时他们当具体的地方官的时候都没辙呀。而且东北那帮工人还特别横啊，那动不动的一块就群体事件，那不然呢？所以说那个确实有当时的时代的当时的具体特点了，这个确实是啊。另外的评价呢，说这个人敢说真话，不搞特殊化，不怕得罪人啊，这个是各方面的吧。啊，这个呢也是给了他这么一句话，说江泽民时代最重要的经济改革的执行者，也是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成型关键过程中最关键的一位总理。我认为这评价也对啊，见仁见智也对。那你说这个人对吧，都说的是好的，那有不好的没有？那当然有了。国企改革、国家改革让数以千万计的职工大下岗，但是呢后边的社保体系各方面明显没有跟上，没有兜底。结果呢由大量的职工和家庭，由他们这些脆弱的群体承担了整个国家改制的成本，所有的压力都砸到了他们身上。你这个国家总要分担一点吧，就刚才我说的大方向里没毛病，你总得解决。那你解决的时候你还得怎么个解决法呢，对吧？你这个手段上是不是有点太残暴了？这是有这方面啊。那确实是有，我认识东北的好多朋友啊，那我们都知道有早市在那儿卖菜的，卖什么的，那确实是有人真拉得下脸来啊。你想那买大白菜，买完了以后把那菜帮子掰下来都扔在旁边垃圾堆里边，那确实有很多人骑着自行车拿着口袋就把人家不要的掰剩下的半烂的那种菜都捡回去回家吃去。那你说怎么办？家里有老人有病人，孩子要上学，那最后你说这家怎么弄？俩人都下岗了，最后老爷们儿拿自行车驮着媳妇儿上夜总会，最后老爷们儿自己在外边蹲那儿抽烟，然后媳妇儿啊在里边跟人家折腾去。你说那你说怎么办？这到那么一个那种惨烈的过程，说到这种切肤之痛，那个东北的这些人，你有时候你很难讲啊。你国家改革没毛病，但是你国家你必须给他们一些基本的生活保障，你不能让人大多数人都沦落到这个地步啊，这个确实是啊，这是他的一个过啊。另外呢，住房、医疗、教育引入了市场机制，这个在他。虽然呢，他也做了一些努力吧，但是呢，把更多的成本，这住房、医疗和教育这本来是国家负担的嘛，结果呢把这些成本都转移到了个人和家庭，特别是医疗和教育。最后那时候那几年人们念叨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从朱镕基开始的，从他开始的。当然有一部分人确实得着便宜了，对吧？你比如说原来我们在大国企，我们那房子给个几万块钱那房就归你了，结果没过多少年那房价值就上百万、二百万、三百万，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当时是两三万块钱、四五万块钱弄来的呀，这当时就那么改了。也有沾光的，那也有倒霉的了，对吧？ 那你说整个的这方面啊，另外呢，分税制加强了中央集权的财政能力，但是负责大部分事权的地方政府就出现了不匹配，地方政府没办法，只能越来越依赖土地出让、房地产开发，最后逼得他们没别的退路啊，不卖地，我从哪儿有收入啊？等于后来的房地产整个的这场大灾难从他那儿开始了。你说这是他的初衷吗？倒也不一定了，但后来的发展那是这样。另外呢，粮油、成品油这三桶油怎么形成的呀？也是从他那儿开始的呀。政府呢，以市场混乱、经营者过多、过度竞争为理由，结果呢都给归拢了。最后呢，使整个的民营企业也根本没有办法参与。现在老百姓被这几桶油啊，被这个中粮油什么的这些大的央企盘剥，你一点脾气都没有，这个跟他也有关系。作为其他的一些电信、电力、石油啊，什么民航改革，是把一家大的拆分成几个大的国企，最后变成了几个寡头之间的竞争，民营资本根本没有机会参与的。所以说当时呢，这个当然你说他一个人当时就能把事情做得那么面面俱到也不一定，可是确实后来啊，中国社会面对着这些痛苦的一些东西都是从他那儿开始的，这个可能是当初他也没有预想到的，这也算这个人的过。另外一个，那我们大家就都知道了，那就是 WTO。 后来龙永图有过一个回忆，就说美国代表团都准备上飞机了，泡蘑菇泡了半天，最后实在一看也说不通，都准备到机场转天就走了。龙永图一夜给朱镕基打电话，最后他睡了都不接，转天一醒就接到电话，赶快在机场把那帮人喊回来签。那龙永图说咱们做得到吗？那你条件能答应吗？先签。就打那时候就都明白了，就是签根本没打算兑现了，就等于就是欺骗着就先这么签了。到今天有很多当时朱镕基的承诺到今天都兑现不了啊，当然对中国这是一个巨大的红利啊，等于变成世界工厂，从2001年以后入市，中国发生了这种腾飞式的改变，这个你不得不承认从他那儿开始了。从89年89-64之后，当时世界上有很多的制裁，结果到2001年以后全面开始大的开放，所以说这个呢一下变成了今天的世界工厂，也变成了世界现在谁也没办没惹不起没办法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大怪物，一个大怪胎。这件事儿也从他起，你说这是功还是过？对中国来说，对中共来说那算是功，那你说对全世界来说也可能是过，这也说不清楚了。所以说你说这个你怎么说？说到他自己有没有说法，也有说法了。他自己讲啊，他说我希望在我卸任之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这是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非常满足了。那这个人清廉吗？应该说他本人还真的是没有听说过，他当时那根笔老值钱了。那他说让哪个钢厂关，那钢厂就得关，他说哪个开那就能让他开，他好厉害的啊。你他个人你要说他聚敛了多大的财富或者是像那倒是没怎么听说，应该说啊，那不是讲吗，什么准备100口棺材，99口留给贪官，1口留给自己，什么地雷阵什么的我勇往直前，这不都说过这话吗？但是你说他就他们家老大这朱云来最后呢也是中金公司的老板，那据说也是赚取了巨额的财富。那作为朱家这也算完全，你说是不是也算是一个遗憾啊？这个呢也是一个说法了。当然他还加了一句，说如果人们再慷慨一点，说朱镕基还算是办了一些实事， 那我就谢天谢地了。这一点我相信今天很多人啊对他进行了大量的正面评价，这一点大家都是肯定的啊，都是肯定的。这是说到这么一个复杂的人啊，确实是有这样的问题了。来吧，那说说我对这个人的评价。首先第一点，刚才路透社啊金融时报说的这个啊我特别同意。朱镕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党，都是为了这个党国。我认为评论他的是非功过，大家不能忘了这个前提。一切是在这个基础上，在这个前提之下的，这一点大家不能忘了啊，这是第一位的。说到第二位呢，他无论在上海还是在到了中央，就是一个具体办事儿的。他并没有说到像后来温家宝他们强调的政治体制改革呀等等。为什么提到这个？很多人认为朱镕基很开明，我认为他杀伐凌厉，手腕果断，这个是没问题。但你要说到这个人开明，我认为这个又说不上。这和胡耀邦和赵紫阳这个还不能比，包括和后边的温家宝也不能比。他给人们留下的印象，经济沙皇，铁腕总理，这一点他都是在的啊。你要说他开明，这个我认为倒说不上了。这算是一个在中共这么多年啊以来留下一个重大影响的人物。但这个人呢，他的格局还是限制在是一个能力，同时也是一个酷吏，在这个框架范围之内。所以说大家如果定义怀念这个人，说这个人是一个开明的领导人，我不同意。这是个能人，这是个酷吏，当然也干成了很多事情，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说到这么一个被人爱恨交织，本来具有极大争议性的人物，结果到了今天，我今天浏览了一下，无论是外媒包括社交媒体等等，在网上引起了一片的好评，正面评价几乎是压倒性的，我认为在九成以上。当然说到这个人好还是不好，说到好这个字儿，其实是一个比较词汇，相比而言这个好。你比如说这个事儿都孤立存在，它有什么好坏？它没有什么好坏，你就是有两个东西在那一比，哎，这个好那个坏，对吧？你就他自己，你好坏的标准是什么呢？哎，它是一个比较出来的。所以说给我的第一印象，这么多人啊，因为都知道他早就知道到岁数了啊，死了以后呢，哎，很多人怀念他，我认为是比较出来的。你得有同行的衬托，你看到了现在习近平他们这样，再看到当时的这个杀伐凌厉勇往直前的这么一个人，大刀阔斧的这么一个人，人们呢认为这相比而言那是个人物啊，那是个人物。所以说这是一啊，对他个人。另外呢，这么多人怀念朱镕基，我认为我能看出来，他人们在评价他用的那些语言，我能够看得出来，人们不只怀念这个有争议的人了，人们是怀念当时的那个时代，五年也罢，十年也罢，人们是怀念那个时代。那个十年可以说改革的阵痛是很痛苦的，很疼的，但是人们有希望。人们看到了一个经过这段时间，我们能够看到明天更美好，我们未来这国家的发展，老百姓的生活各方面，我们能看到希望。那个我认为是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位专家的评价啊，说在中共治下，江泽民和朱镕基曾经主持过一个今天看来甚至有点不可思议的时代，一个执政党在不断的在旧的经济边界往后退，允许市场和社会力量迅速向前扩张，并让人们相信只要中国继续开放继续改革就能解决大多数发展问题的一个时代。 也就是江朱时代是让渡了一些社会权利，给了社会一些空间，让市场，让整个的社会力量有所宽松，然后给了大家一个信念，我们会继续开放，继续改革，我们能过得更好。而且通过他个人的这种大刀阔斧，确实让人看到了这种希望。所以说呢，人们更怀念的，我认为是当年的那个时代。所以说朱镕基今天的这个封神，从个人角度更多的在于同行的衬托。人们赞美这个，怀念这个人，不是说这个人没有争议，而是说这个人当时那个时代的方向，他忙活的那一通，顶着压力干的那一通，人们认为是对的，人们认为是有希望的，至少在中共这一朝人们的认知就是这样。你当初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吗？他忙活了半天不都是这事儿吗？现在干嘛呢？是以国家安全为中心。谁是国家呀？具体说，不习近平讲吗？如果这都发展了，如果共产党没了，那发展还有什么意义啊？说白了，什么叫国家安全？不就是党的执政安全吗？那说党，那我哪儿找这一亿人去？说白了，不就是习近平个人吗？他以个人的安全，以他个人的权利为中心吗？你现在就变成了这样了吗？所以说你跟当时的那个江朱时代还多少还有点那样的一个情怀，他们还想通过那个来改变中国。所以说这个呢，那两者相比，这天差地别了。这就是大家呢通过怀念朱镕基，实际上就是对本朝，对现在当今的一种唾弃，一种厌恶，一种批判。原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那位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黎老师呢，他是这么评价的，他说朱镕基有两大功绩，由于他的努力，中国的改革已经无法逆转了。这是黎老师当时说的第一点，这一点他说错了，现在这个已经废了，已经逆转了。他说的第二个，说朱镕基没有屈服来自国内的巨大压力，让中国成为世贸组织的一员，使中国同世界经济接轨的发展不可逆转，这一点还在。所以说在怀念江朱时代，想到当时江泽民和朱镕基他们干到的这个，为什么中国现在变不成北朝鲜，就是因为当时他们把中国和世界接上，就使这个变成了一种不可逆转。你就是想关这个门也关不上。现在严格讲啊，你习近平你有什么德望啊？你要毛泽东那时候装神弄鬼，登高一呼，老百姓全傻，那时候他说什么是什么。现在你有什么号召力啊？你做不到，你变不成北朝鲜了。所以说，说到这一点，当然主要决定的还是江泽民，但是具体的操盘手就是朱镕基。是有一定的欺骗性质，但是毕竟你像中国那么多次变法，那么多次最后都失败了，最后还变成了一个封闭落后的国家。为什么？无论是之前的李鸿章或者是张居正他们的那些人，都没有把中国和世界接在一起，形成这么一个牢不可撕裂的这么一种结合。结果就在邓小平之后啊，在江朱时代他们做到。所以说我认为这个呢，你不管我们将来批判共产党他们干了很多啊丧尽天良罄竹难书的坏事，但是说到这一点，在未来来讲是能写一笔的，这个对未来的影响太大。所以说，说到这一周，江朱时代彻底结束了，一个诞辰100周年，一个坚持活到了98岁。说到在整个这几十年的中共治下，回想一下，这还是当时相对最轻松的一个时代了，可能以后都没有了啊。所以说，说到这时候呢，人们对那个时代有所留恋啊，我认为是可以理解的啊。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Willow 说，朱镕基是中国建政以来权力最大的总理，权力大于周恩来，朱对中国经济的贡献是很大的。WTO 一手主导，政企分开。 国企改革，可以说中国经济的底子就是他打下来的。最大的错误就是为了改革冷血的牺牲了很多底层的利益，特别是在东北了，牺牲底层，那为什么不牺牲高层呢？国企下岗潮啊，下岗潮，有听说过厂长、党委书记下岗的吗？所以说是错误。所以就说呢，那肯定是要下岗，但是当时呢，为什么不给这帮人更多的一些社会保障？总不至于把当时把人逼到那么个地步吧？当时确实是很残酷啊。数据小王子说，猪的问题在于3000万大下岗不给社会兜底，就说这个。国企改革、私有化、利益输送、世贸承诺空头支票、分税制改革催生土地财政，埋下房地产恶果等等，还有一个家教不严，让朱云来后来攫取什么上市公司的财富，这刚才我都说了啊，咱们都包括到里边了啊。这是 GOBDXM， 谢谢您的支持。好吃的，今天的 CPI 符合预期，缓解了联储马上升息的预期，但不等于是好数字。美国通胀仍在高位，起码和联储的目标相距甚远。啊，九月份加息这件事儿呢，现在跌下了50%啊，应该说呢，维持现状，这大概也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那好，今天时间比较长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